四世纪当时的时代背景，你会看到今天的社会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说这个四世纪能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说什么事情呢？看到在这个当时的四世时代，以色列人伟大的领袖摩西，我们知道他已经去世了很多年了，但是呢你看到这个带领他们打仗的约书亚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四世纪能看到约书亚死后的事情。你说在约书亚之前呢，以色列他们经常的打胜仗，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他们进入了迦南地，这是他们这是以后进入了以后以色列他们做的事情。你说看到他们什么呢？看到他们以色列，他们每一个支派，他们没有完全的顺服天主耶和华，他们没有赶出那些败坏的迦南人。我们知道迦南人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行淫乱的，所以他们最后他们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住在一起，以色列人就随从他们的恶俗。所以说我们说这件事情天主早已很早以前都预告他们，已经预言他们，已经告诉以色列人迦南人是他们的陷阱。事实真的是应验了天主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个在四世纪百姓们过着是纵欲放纵的生活，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没有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你说这个他们没有王和现在有什么关系？我们觉得就现在这个社会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人都是过着自由的生活，对吧？人可以任意而行，我们可以随便的做买卖，随便做生意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做。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我们是没有自由的，在这个罪里是没有任何自由的，只有天主告诉我们的自由是正确的，只有在他的话语当中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在约翰福音八章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们必须在他的话语当中，如果不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自由。所以这个四世纪教导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要用自己的自由遮盖我们自己的恶行。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说我们有自由，我们可以随便做呀，我们在天主的里头有自由。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在这个罪恶当中没有任何自由。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对吧？我们必须完全与罪完全隔绝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如此的他们的罪如此循环，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想可以任意而行，我们做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做罪的奴仆。我们知道这一点。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在生活当中，如果是主不是我们的天主，那就是我们自己，对吧？我们只能通过悔改才能得到天主的拯救。所以在以色列当中，这个四世纪这卷书我们能看到这一点，也能看到以色列他们在这个四世纪是非常黑暗的一个社会。我们说在这个第一章，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人是比较重要的。你说什么人呢？你看这个第一节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问主说，谁当为我们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你说注意什么人呢？我觉得先注意这个迦南人。你说迦南人在这个第一章提到了多少次？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提到在第一章提到迦南人提到了14次。你说为什么提到14次呢？我觉得迦南人和这个以色列人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说这个迦南人，我们第一我们先看一个事情，是第一看迦南人他们的为什么他说这个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我们先看迦南人他的来源，迦南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这迦南人是天主所咒诅的人。你看一下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从这十八节开始，出方舟的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亚弗，韩是迦南的父。记住这个迦南啊， 这迦南是他的父亲是谁？就是韩。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遍地的居民都是从他们的后裔。当时挪亚做农夫，种葡萄园，喝了葡萄酒，醉了，赤着身体卧在帐幕里。迦南的父韩见父赤体，就到了外边，告诉弟兄二人。山和亚弗就将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盖上父的赤体，背着脸，看不见父的赤体。挪亚醒了，知道小儿子向他做的事，就说：“迦南可咒可诅，必做他奴中的奴，服侍他弟兄。”又说：“闪的天主是应当赞美的，迦南必做他的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天主必广大亚弗，必住在山的帐幕里，迦南也做他的奴。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挪亚的时代，对吧？挪亚的时代，我们知道挪亚有三个儿子，他们就这那个洪水，他们三个儿子三个儿父都进了方舟，所以他们这个一家八口人就完全度过了那个洪水毁灭的时代。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方舟，离开了那个洪水，已经完全安全了。所以他在这里提到什么呢？挪亚开始种田的时候，开始做什么？做这个葡萄，然后做那个酒，然后喝醉了之后，他的儿子是就是韩看到他父亲的羞辱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这个就是说看到他父亲什么羞辱的地方，我们不能再解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解释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最后这个挪亚说什么？说这个韩的儿子迦南应该受到咒诅。我们知道这个迦南是韩的儿子，从韩生出来的，但是我们说这是迦南是受咒诅的。也接着你要看第十章十五节，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族、耶布斯族、亚摩利族、哥加撒族、西魏族、亚吉族、西尼族、亚瓦底族、西马利族、哈莫族。后来迦南的诸族散居各处。迦南的境界从西顿到基拉，到加萨，又到索多玛、厄摩拉、亚玛西边、拉沙。这是韩的后裔，各随宗族、方言、土地，分作邦国。在这里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可以说提到迦南，他的后裔是什么呀？是西顿，对吧？西顿的又生赫族，我们知道耶布斯族、亚摩利族、哥加撒族、西魏族，这几个民族是非常有名的。在圣经中，这几个民族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他们常常逼迫以色列人，对吧？我们看到常常和以色列人打仗啊。我们也能看到20节，他说这是韩的后裔，各随宗族、方言、土地，分作邦国。在那个时代，他们就是生了儿子，生了孩子，他们去各个地方，他们的土地起什么名字呢？我觉得就起的应该是起他们的就是这个儿子名字的地，把他儿子的名字就起到这个什么地。你看那个你，特别是你要看这个西顿，你会了解这个西顿。以后这个西顿有这个女神，对吧？西顿女神，还有呢，西顿生的孩子，最后你看说西顿王的女儿是谁？耶西别。这个只要提到耶西别和这个迦南，你会知道这个圣经中不是什么好事情。只要提到这些这个名字的代表，你会发现提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也不是好事情。但是呢，看到什么呢？迦南他的后裔住在这个俄摩拉，就是索多玛，住在这些城市。我们说这个迦南人是这个以色列人是和他们常常受到他们的危险，常常受到他们威胁，常常受到他们经常他们作战。我们也知道是在圣经中，亚伯拉罕就是娶他儿子媳妇儿的时候说什么？在创世纪24章，他说：“我虽然住在迦南人中间，你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所以亚伯拉罕知道吗？所以迦南人是不好的，他不要他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子。还有呢，包括这个以撒， 在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他说不可娶迦南女子为妻。最后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就听从他父亲的话，然后天主就祝福了雅各。最后这个以扫说这个以扫就知道他父亲说什么，于是以扫晓得他父以撒不喜悦迦南女子。为什么呢？因为迦南是天主咒诅的一个民族，所以呢迦南人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是从汉的后裔出来的。我们知道他们住在各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迦南人这个还有呢，我们说这就是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说什么呢？告诉摩西说这个你要的带领以色列人进那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地的时候做他们的奴仆，然后进入什么？要进入迦南地。我们知道迦南人是天主咒诅的人，但是那个地是非常美丽的，所以说天主要赐给他们的后裔，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给这个以色列。所以他告诉摩西说，你要进去的时候做什么？你把这些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怎么全部驱逐了，就不要他们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是赐给你们的，虽然土地特别肥沃，但是我不要你们和他们有关系，我不要和你们有什么来往，你要把他们赶除了。所以在申命记第七章，我们看一下申命记七章，申命记七章申命记第七章第一节，申命记七章第一节，即至主你的天主领你到你要去得了为业的地，在你面前驱逐诸国的人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比你强大的七国的人，主你天主并将他们交与你，使你攻击他们，那时你当将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恐怕他们诱惑你儿子离其主去拜别神，以致主向你发怒，速速地将你灭绝。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申命记，这是摩西给新的一代20岁以下的年轻人讲的，对吧？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所以天主已经告诉什么事情呢？这七个民族你们不要和他来往，你们进去那个地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做什么呢？你们把他们赶出了，不要连续他们，不要和他们的儿子结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说这是迦南人。你说迦南人是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说迦南人他们有什么罪呢？我们知道这迦南人只要这个圣经提到迦南人，知道是非常坏的。他们只要提到什么事情，他们是特别不好。在这个创世纪，你看一下33章，创世纪33章，创世纪33章18节。我们知道他所有的都说这个迦南人的问题，但是看这个33章，18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坚城，在城外支搭帐幕。后来以白细拉他向父，示坚的父哈摩的子孙卖了支搭帐幕的那块田地。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雅各从他舅舅家回来的时候住在哪里呢？住在一个地方是迦南地。因为这地好嘛，我觉得这地是非常美丽的，非常肥沃的土地，非常是就是天主告诉亚伯拉罕似的，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对吧？流入与蜜之地是非常好的土地。你说雅各去了吗？雅各就是从他舅舅家回来的时候就住在这块地。你说住在这块地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呢？你要看34章，你会发现什么呢？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你发现迦南人的问题是在哪里呢？是有这样的问题，对吧？是最后这雅各的女儿迪拿和他们就是和这个迦南人做了坏事情。你说迦南人是有这样的问题吗？你要看这个历代上时候说迦南生长子西顿赫人 比利西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哥加撒人、西魏人，这些都是他们的民族。你发现这个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信从了西顿的神女神，对吧？就是亚斯特他律。你说这个西顿是从哪里来的？就从迦南的后裔，对吧？他就去这个他是迦南的后裔，是西顿是迦南的后裔。西顿在新约也不是好事情，只要提到西顿这个城市，我们知道是西顿的王耶洗别，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对吧？是特别坏的。我们说是迦南，只要在圣经中提到，没有一次是好事情，都和这个拜偶像和淫乱有关系。你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十六章，以西结十六章第十节，十六章二十九节，这是告诉以色列人的问题。二十八节，你的淫欲无厌，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厌足。二十九节，你又在迦南地多行淫事，直到迦勒底地你仍不厌足。这是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提到迦南地。提到迦南地，我们想到有这个淫乱的事情，想到什么呢？有拜偶像的事情。每一次这两件事情都是在一起。你只要提到这一点，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是天主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人是天主咒诅的人。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明白，是特别赐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看一下，是创世纪的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十五章十八节，那日，十五章十八节，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那日诸和亚伯兰立约说，我要将这地从伊基河直到伯拉大河赐予你的后裔，就是基尼、基尼喜、加摩尼、赫、比利喜、利法因、亚摩利，对，我们看到的亚摩利都是迦南的后裔，迦南、哥加撒、耶布斯这些族的地。所以这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对吧？天主已经很早以前已经预言一个已经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以后我要把你的迦南地是美地，我要赐给你。但是你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摩西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天主告诉他，你进去的时候把那些人全部杀了，把那些人赶出了。这是天主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你要看一下十七章第八节说，我必将你现在所住的地方，就是迦南的全地，赐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天主。所以天主是信实的，对吧？天主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告诉他什么呢？我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是永远是你们的地。说你们摩西带领他们进去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什么？我要把这迦南地赐给你们，那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不可随从他们的习俗。在利未记十八章提到这些事情。在这个约书亚，我们知道这个摩西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对吧？我们知道摩西看到那块地，但是没有进去。我们知道摩西犯了一种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对吧？在民数记二十章的时候，他就犯了一种错误，没有听从天主的话语。所以只有迦勒和这个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了。我们知道约书亚就做他们的领袖，代替摩西，最后他进入迦南地了。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约书亚二十四章，约书亚二十四章，第三节，我将你们的祖亚伯拉罕从河那边来，使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子孙众多，赐他以撒。在这里我们看到，对吧？他说这约书亚有就是现在以前是怎么样的，天主怎么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对吧？他说这个赐给他们迦南全地。看一下十一节，你们过了约旦河， 到了耶利哥城，我们看到他进入迦南地第一个城市是哪个城市？就是耶利哥，对吧？耶利哥是他们特别大的一个城市，迦南地最大的城市，可能现在像中国的北京，对吧？你看这个日本进中国的时候，第一个要先进入北京，对吧？先打入这个京城，所以这是非常聪明的。你说为什么呢？他打最大的城市，别的小城市无所谓，对吧？他会慢慢的打完了。所以我们看圣经是有智慧的。这个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进入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是最大的城市。所以这个约书亚很顺利的，天主给他们怜悯，他们给他们恩典，他们就拿下了耶利哥城。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到了耶利哥城的时候，说这些人民怎么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他们可以约书亚可以把他们全部赶出了，对吧？你看第十二节说，我是麻风在你们面前赶出亚摩利人的二王，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用你的弓。他说我是麻风。这个麻风，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中国人不爱说这个词，对吧？我们能告诉你，就郑元牧师我们聊过，我们说这个河南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城市，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这个麻风这个词儿，外地人从来不愿意说，你说这个蜜蜂他们会说蜜蜂，但是我们河南人常常说这麻风，每一次提到说麻风一直知道是什么东西，会蛰人的，会采蜜的那种小虫子，我们说麻风。所以圣经也提到了麻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说是圣经提到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把所有的这些人赶出了。我们知道这些七个民族就是迦南后裔，这些后裔对这个以色列人是有害的。他们常常这样的。要看民数记三十三章的时候，摩西也是这样说的。天主告诉摩西说，你须晓谕以色列，对他们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境，必须驱逐那里的民，毁灭他们雕凿熔铸的偶像，除灭他们的丘坛。你看迦南人是这样的，迦南人经常是拜偶像，有淫乱的事情发生了。你看圣经征文圣经旧约的圣经常常提到这些事情，每一次他们是这样放在一起。这是迦南，这是汉的后裔迦南，有这样的受到咒诅，他们有这样的问题。你说这个他们没有出生，我觉得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他已经知道他们以后的事情。天主已经提醒以色列，你们进去的应该注意什么事情，对吧？在出埃及是34章11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你须谨守。我要将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从你前怎么驱逐。所以天主告诉这个摩西说，你要进去迦南地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把这些七个民族全部杀掉，全部这个驱逐了。也告诉谁？告诉约书亚，你进入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把这七个民族怎么样？全部灭绝了。这是天主告诉以色列，这也是天主应许亚伯拉罕给他的后裔，我要把迦南美地，就是流入鱼迷之地，赐给你们的后裔。我们知道这些人地是好的，地是肥沃的土地，人是被天主咒诅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你看这整个民族，他们有这个淫乱的事情和拜偶像的事情，所以天主非常咒诅这件事情，对吧？天主非常恨恶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士师记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呢？看到他们真的进入迦南地了。我们接着回到士师记第二节，主说，犹大人当上去，我将那地交付他手里。犹大人对他同族西面人说，请你同我往按久所得的地去攻击迦南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去的民族是谁？第一个他说犹大民族。对，你说犹大民族是怎么样呢？我们要把圣经全部打通了，我们发现犹大民族是天主祝福的。你发现这个耶稣基督按这个家谱来说就出在这个犹大民族，对吧？从这个犹大民族是天主祝福的一个民族。 所以天主做事情的时候常常使用犹大这个民族。所以很有意思的，你看在这里攻击的时候，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进入的民族也是犹大先上去。第四节，犹大人就上去，主将迦南人和比利西人交付他们手里。在比色杀了敌人一万，在比色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所以犹大人先上去了。上去了之后怎么样？遇到一个这个他说，这个亚多尼比色他们的人，在第六节说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获他，将他手脚的大拇指砍断。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犹大人进去了，进去了之后怎么样？他们就是攻击了城市，然后这个有一个王就是亚比米色，他说这个最后他逃跑的时候，犹大人就追上他这做什么？把他们的手脚的大拇指都砍断了。是，我觉得是在那个时代，可能他们审判人的时候用这种方法，让他活着，他什么都不能做，对吧？手脚的大拇指都没了，他是做什么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所以这个犹大人把他们手脚都砍断了。在第八节说，犹大人攻击耶路撒冷，将城取了，用刀杀戮城内的居民，并用火烧城。后来犹大人下去攻击住山地、住南地、住洼地的迦南人，在这里开始攻击迦南人。迦南人是非常危险的，对他们来说。第十节，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示剑、亚希曼、大买、踏买。希伯伦从前名基列亚夫，从那里去攻击迪比居民。迪比从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我们看到这什么呢？迦南人真的进去了。加勒说，有人能攻击基尼西弗，将城攻取，我必将我女儿亚撒与他为妻。加勒，我们知道加勒这个人，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人是非常有信心的人。只有这以色列那一代的人，只有这两个人进入迦南地，只有他们两个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加勒也是犹大的民族，也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这个他的进入的时候，你看人家这个加勒是非常有信心。在摩西差遣他们十二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只有加勒说能进去，别的那十个支派的代表人都说进不去，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天主真的祝福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人真的进入迦南地了。加勒，你看进入了之后，加勒说什么？有人要攻击一个城市的时候怎么样？他把他女儿为他为妻。加勒同族吉纳的儿子俄托涅攻去了那城，加勒就将女儿亚撒给他为妻。所以加勒是真的有信心，他也鼓励人去夺了这些土地，对吧？加勒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父求一块田。亚撒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回答说，我要向父求赏赐，因为父赐我是南方地，求父赐我水泉。他父就将上泉下泉赐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点，加勒是有信心的。他要进入那个城市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是，如果一个人要进去的时候，他把他女儿嫁给他。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没有人用这种方法。我们也能看到一点是，加勒用这个方法也是鼓励人跟随主，对吧？我们这在这一点我们能明白。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时候，这个亚撒很有聪明的，亚撒他的女儿非常聪明，向他父亲要一块田地做他的嫁妆。在这里我觉得这和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你说为什么呢？中国人是如果要结婚的时候问丈夫要很多很多钱，然后这个给他娘家了，走的时候把他的财物就留给他的父亲。但是亚撒做了什么？向他父亲要的钱他算他自己的，对吧？这些产业算他自己的，和中国人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中国人是把这个就是在这里说俄托涅，把俄托涅的钱全部放到他的娘家。所以这种方法没有圣经聪明，对吧？圣经你看这，我觉得亚撒是非常聪明的。她丈夫可能没有想起来说要点钱，咱们以后咱们生活，咱们是一个家庭。 但是呢，亚撒劝丈夫要向他要一些东西，对吧？所以这个最后这个亚撒这个下驴的问他丈夫要一块田地，以后加勒和这个亚撒可以生活，所以比中国人聪明多了。中国人把他这个婆家的钱都要穷了。特别是我们在我们那边，我们能发现很多是这用这种方法，结婚的时候把他婆家的钱要空了，全部贷款的钱就是给他婆家，然后他结婚了之后，他和他丈夫做什么？把他的账全部还了，所以没有这聪明，对吧？所以圣经是很聪明的，所以亚撒过门的时候就向他丈夫说，问他父亲要一些东西。他以后他也可以生活，我觉得看到真的是圣经是很好的。接着往下读，十六节说，摩西的妻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巴勒马城，往亚拉巴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犹大人和他兄西面人同去攻击住西法城的迦南人，还是迦南人，对吧？将城的居民灭绝，于城改名叫赫尔玛。犹大又去了加萨和属加萨的四境，亚什基伦和属亚什基伦的四境，伊格伦和属伊格伦的四境。主保佑犹大人，犹大人驱逐住山的敌人，只是不能驱逐平原的人，因为他们有铁尺。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一节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开始攻击这个迦南地。攻击的时候，我们知道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了，对吧？进去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这个犹大人第一个先上去。我们知道犹大人是天主祝福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他们就占入了迦南地。进入了之后怎么样？他说，他在这个第十八节、十九节说：“主保佑犹大人。”我们知道也是天主给他们的能力，对吧？指望他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我们看到，天主的给他们能力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之后，你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十九节比较重要。他们攻击了之后，他说杀一部分敌人，天主保佑他们。他说只是不能驱逐住平原的人，他们有铁石。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些也是迦南人，二十节说，他们遵着摩西的命，将希伯伦给加勒，加勒从那里驱逐亚纳的三族。接着往下读，我们说犹大人他们驱逐一部分人，但是有一部分人没有驱逐，对吧？没有把他们赶出了。你看二十一节，便雅悯人没有驱逐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住在便雅悯人中间，在耶路撒冷直到今日。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犹大人没有驱逐那个什么地方呢？没有驱逐那个就是加萨的居民，这些都属于犹大人。但是便雅悯人呢，没有驱逐什么耶布斯人，对吧？耶布斯人也是迦南的后裔，对吧？我们能看到这一点。约瑟族也上去攻击伯特利，主也保佑他们。约瑟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城，那城名叫路斯。窥探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道路指示我们，我必厚待你。那人将进城的道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杀了城里的人，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那人往赫人去筑了一座坛，其名叫路斯。所以这我们看到便雅悯人怎么样？没有驱逐怎么耶布斯人。我们知道耶布斯人也是迦南人非常强大的一个民族，他们没有做。接着往下读，马纳西人没有，二十七节，马纳西人没有驱逐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村庄的民，住塔纳和属塔纳村庄的民，住多尔和属多尔村庄的民，住伊法莲和住伊法莲村庄的民，住米吉多和住属米吉多村庄的民。于是迦南人执意住在这些地方。你看吗？迦南人就和玛纳西人住在一起，对吧？他和玛纳西人以法莲住在一起。你看二十八节，到了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就是迦南人进贡，只是没有驱逐他们。我们知道这个，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民族怎么样，住在那个地方，杀了一部分人，他留下一部分人，对吧？留下迦南人。二十九节，以法莲人没有驱逐住基色的什么 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境内。所以迦南人和这个以法莲住在一起，对吧？西布伦人没有驱逐基伦的居民和拿哈路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也在西布伦境内居住进贡。你看这个西布伦呢，也属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之一，对吧？他们也没有做。三十一节，亚舍人没有驱逐亚和科的居民，西顿的居民，亚黑拉的居民，亚格西的居民，黑巴的居民，亚非哥的居民，利和的居民。于是亚舍人因为没有驱逐本地的什么迦南人，住在什么迦南人中间。这是我们看到亚舍。你接着往下读，拿弗他利人没有驱逐博士麦的居民，博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人就住在本土的迦南人中。博士麦的居民和博亚纳的居民都与他们进贡，所以迦南人还留下了，对吧？还你看一个，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上，不容他们下到平原。我们知道但也属于以色列一个支派，小的一个支派，对吧？亚摩利人执意要住在西列山，在亚亚伦，在沙亚宾，后来约瑟族强盛，使亚摩利人进贡。所以他们用的方法是，每一个民族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住到一块地的时候，杀一部分人，剩下一部分人做什么？就叫他们进贡。他们觉得只要钱多没问题，他们叫他们进贡。你发现一个问题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进入迦南地没？他们进入了，进入了之后，他们杀一部分人，留下一部分是什么样的人？都是迦南人。这些人做什么？天主告诉他们，进入迦南地你们有危险，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把迦南的七族全部杀灭，把他们赶出了。但是他们进入的时候，他们没有按照天主的话去行，对吧？他们没有完全顺服天主，可以说他们顺服一部分顺服天主。他们进去了，但是呢，没有把这个七族人赶出了。你发现四世纪以后，这些迦南人对他们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你说这个迦南人对他们的影响，以后这些以色列人开始效法他们的行为，效法他们的习俗，他们以色列人开始败坏，以色列人开始往下坡路走，他们一致拜他们的家神，做不该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孩子结婚，最后他们留下特别不好的影响。你说这个对我们第一章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帮助呢？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的帮助是，第一，我们看到天主的命令，对吧？天主给你的命令的时候，有些事情你可以做，有些事情不可以做。比如说天主告诉你，你要进入迦南地，你进去吗？你说这是好事，我应该进去。进去了之后，怎么样？有些东西你不应该要了，对吧？有些东西应该放弃的，应该把他们赶出了。这是天主给你的命令。但是基督徒也是同样的，你相信耶稣没有？我相信了。你这个聚会没有？我聚会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心里，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愿意放下，对吧？我们开始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世界挣钱最好了，世界聚不聚会，读不读圣经，祷告不祷告没关系，我反正我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你发现对你以后肯定会有影响。这些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之后，以后会影响他们的下一代，对他们的孩子会有影响。我们说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如果我们这一代我们不看重天主的话语，不愿意顺服天主的话语，我们下一代肯定会有问题。我们下一代的影响和以色列人的影响后果是完全一样的，和以色列人也是。以色列人这时候也是，他们进入了，他们觉得成功了，其实没有任何成功。但是以后他们的孩子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这些人会影响他们的信仰，影响他们拜偶像，做不该做的事情。我觉得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像十世纪时代一样，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觉得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他们不看重天主的话语，他们说一部分只要有福音什么都有了，但是他们没想到他们所做的影响他们的以后的后代。我觉得十世纪可以看到现今的社会，看到中国未来的事情，未来的时代，未来的基督徒也是同样往下坡路走。 现在的基督徒，知道上一代他们受过苦，他们谦少，他们的，他们看到这一代是追求这社会在追求金钱，对吧？他们也开始追求这些事情。我们说以后这个下一代基督徒和以色列的基督徒，这以色列的后下一代完全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的。以后也是这下一代认识不认识主，信不信耶稣，这个真的是不好说，对吧？这里能看到这一点。所以现在很多中国的老的基督徒，他们说我不在乎，对的，等在20年，他们都知道以后的后果是怎么样，是他们造成的，不是说这个孩子们造成的，是他们完全是他们不愿意看重天主的话语造成的。所以在第一章对我们基督徒的教训是，我们应该看重天主的话语，我们不应该说我们坐在教会我们都可以满足天主的心意，这个不是的，这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并不是满足天主的心意。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也是应该是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上的风俗，世界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做，对吧？世界穿的衣服我们不应该，我们说我们效法他我们也应该穿，这是不应该的，这是完全有错的思想，完全不应该做的事情。世界看重的这个传统文化我们不应该看重，我们应该看重天主的话语，这是必须的。圣经在雅各书第四章说，凡好与世俗为友的都是与天主为敌。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效法这个世界，如果你效法这个世俗，是跟天主为敌的。其实完全和圣经完全一样的，基督徒要注意这一点。世界效法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效法。我觉得这在第一章提醒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注意，应该看重主的话语。